姐妹们早安，我们很高兴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主的圣殿当中，来同心合意的敬拜他。我们回国去的、旅游的、探亲的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我们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爱的真谛。上回我们来看到了，就是这个爱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众多恩赐之一，但是当我们在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不是为了要叫我们自己得荣耀得益处，乃是为了要来服侍我们的真神，来造就我们彼此，来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这个恩赐我们应当将它贡献出来，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团契当中来运用来行使。那么爱在这众多的恩赐里面，可以说就是其中的枢纽，也就是说我们在运用每一个恩赐的时候，必须 以爱为基点，以爱为动机。否则就算我们能言善道，我们周济穷人，甚至于是牺牲自己，也无法带给自己益处，更遑论是祝福他人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爱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爱的真谛》，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耳熟能详啊，不必看着这个投影片就能够唱得出来。那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这个恒久忍耐在圣经希腊文，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它是由两个字所组成的复合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漫长的怒气。你如果是从圣经原文来看的话，它的意思组合起来是漫长的怒气。那在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当中，将这个希腊字翻译作是 suffer long。所以也就是要长久的受苦。我很喜欢19世纪后半期出版的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这里面将爱是恒久忍耐翻译为 The love is long suffering， 你用中文来翻译就是爱是长久受苦，爱是长久受苦。那我相信这个是面对不幸、苦难、逼迫与无理对待等等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耐性与勇气。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圣经新约的其他经文当中是如何来翻这个字的呢？在雅各书5:7-8，这个主耶稣他肉身的弟弟雅各呼吁我们要忍耐等候主来。然后在彼得后书3:9，当彼得试图要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这是主对我们的宽容。所以这个是同一个希腊字。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圣经吩咐我们要向众人忍耐，要向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忍耐。所以我就想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来思考，我们来检讨，就是说圣经吩咐我们要向所有的人忍耐，那我想我们更应该向我们所爱的人来忍耐呢，是不是呢？我们所爱的人是谁呢？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兄弟姊妹，是我们身边的亲人，是我们周遭的朋友啊。可是我想，我们是不是对他们最不愿意忍耐，最不会忍耐呢？因为我们对他们可能认识的太透彻了，也许我们彼此之间的相处已经熟悉到可以不给对方留任何的余地了，所以我们最不会来忍耐，最不愿意来宽容的，却是我们身边与我们最亲近的这些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来向众人忍耐，圣经就告诉我们要爱是恒久忍耐。那这个在我们的人性当中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有一个基督徒，他的脾气很急躁，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旁人呢也常常来提醒他这一点，说你个性太急了啊。所以有一天他就在神面前跪下来，来祈求神。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的个性急躁，我不愿意等候，所以求你赐给我耐心，我真需要这个耐心，所以求你现在就赐给我。他懂得这其中的奥妙吗？他缺乏耐心是不是？他求神来赐给他耐心是不是？可是他不愿意等候，求你现在就赐给我。你说这是不是许多人的通病啊？哦，那这个忍耐呢，是圣灵所结果子之一的，是圣灵所结果子的特质之一啊、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是不是？圣灵所结果子有九种它的特质，但是在这里面很重要一点，也就是怎么样忍耐。那也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里面呢所提到的，我们要来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是用忍耐、谦卑等等的来加以保守。那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六节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的基督啊，为了要拯救他这个罪魁祸首，也是对他来显明了一切的忍耐，同样的一个这个字。但使徒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他也用这个希腊字来提醒我们怎么样要用百般的忍耐来传道，而且说是务要传道，我们一定要来传讲真道，我们一定要来见证福音。那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就要用百般的忍耐。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要有忍耐，虽然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圣经特别提醒我们要恒久忍耐，要预备好自己来长久受苦。那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又有恩慈，又有恩慈。那我们前面讲的恒久忍耐是比较具有那种被动而为的这个意味，它是被动而为的。那么又有恩慈则是怎么样？主动去行啊，是对包括仇敌在内的所有的人的良善与慈仁，而且是能够白白给予、乐意付出啊，白白给予、乐意付出。所以主耶稣他特别的、很清楚的吩咐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对于那些与我们有仇的，我们通常态度是什么呢？我们常说的是什么呢？有仇的报仇， 有冤的怎么样报冤，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一般的心态，这是我们寻常的心态。但是主耶稣他却说，我们该如何来面对仇敌？他说要爱他们，要爱他们。那我们会爱什么人？我们在天性上会爱什么人？会爱那一些爱我们的人，是不是？会爱那些与我们亲近的人，是不是？那些仇敌我怎么可能去爱他呢？可是主耶稣他特别吩咐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我们天父的完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我们还做罪人是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要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你说这个爱有多大？他愿意来让基督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所以主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他接着他又说了，我们的神所赐给你们的爱，所赏给你们的恩，你们是白白的得来，所以也要怎么样？白白的舍去，是不能够有代价的。因为主耶稣已经把这个代价给付清了，我们不能够有偿的来付出我们的爱，我们不能够有偿的付出我们的爱。我过去在 Virginia 时候，我们开始的这个一个事工啊，就是探访关怀小组。探访关怀小组这一成立之后，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些人我们去探访了，去认识了，熟悉了之后，他们愿意来教会了，但他们没有交通工具，要么不会开车，要么就是这个车子被家人用掉了，所以我们必须安排人去接送啊。感谢神，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来参加这个工作，叫接送的工作。就有人啊，他被接送之后到了教会，他就要掏钱，掏钱给我们去接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弟兄姐妹觉得很讶异啊，为什么要给钱呢？我们这是侍奉，这是服侍。这对那一些没有来过教会的朋友来讲，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诶，你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从你家开车到我家接了我，然后再把我从我家送到教会来，等一下还要再送我回家，然后你一分毫不取？这是很难用我们平常的认知来接受的。但我们感谢神，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白白的得来，所以也要怎么样？白白的舍去。那这关系是什么呢？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嫉妒好像也是人的天性啊。真爱不会因为别人比我好，比我有成就，比我更受欢迎，比我更受尊敬而不喜悦不舒服。心理学者说，嫉妒是衍生于自卑与恐惧。嘿，什么叫嫉妒？见不得别人比我好，是不是？那有个人呢，他很嫉妒他的邻居，他觉得他的邻居怎么搞的，什么事情都比他好，什么事情的享受都比他好。所以他就跟神求了，主啊，求你赐给我跟他一样好的房子，最好比他好，比他好的车子， 比他好的儿女等等的。所以神就决定要治治这个人，就派了一个天使去向他显现，某某啊，现在我愿意赐给你一个愿望，可是在你得到这个愿望的实现的同时，你的那个邻居会得到双倍。我神就决定要治治这个人，不要去因为别人比他好就眼红就不舒服。所以这位老兄呢，他就开始想了，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祝福啊，把这个心愿用到极致啊。他想说，哎呀，我想要跟神要一辆这个劳斯莱斯啊，哎呀不行，那个人会得到两辆，我想要得到两个金块，我跟神求一个金块，他就可以得到两块。他想无论我得到什么，他得的一定还是比我好，哎呀那实在是太糟糕了。后来他就心生一计，他就来到神的使者面前说，主啊，求你挖掉我一颗眼睛吧。他对那个邻人的那个嫉恨到了这个程度，嫉妒到了这个程度，他宁愿自己被挖掉一个眼睛，要看到那个邻居全盲啊，两颗眼睛都没了。人的嫉妒有些时候就是这么样的没有理性， make no sense， 可是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例子，在旧约里头，拉结啊，因为没有能够像姐姐利亚一样给雅各生了儿子而嫉妒利亚。其实拉结应该知道雅各对他是比较偏心的，是不是？你看雅各为了娶拉结，愿意平白的为这个岳父拉班做工七年啊，结果呢，等到了这个大喜之夜呢，他的岳父啊，大概我想雅各那个时候也被灌醉了啊，所以拉班就把这个大女儿利亚给了他当做那个老婆，就成亲了。第二天醒来看，哈哈，雅各说，岳父啊，你骗了我啊。这个雅各说，那你有这么爱这个拉结的话，你再为了他为我服侍七年，他愿意啊。所以拉结应该知道雅各对他是有偏爱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没有能够给雅各生下一个孩子，但是利亚有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嫉恨，他就嫉妒，虽然他知道雅各比较爱他。那么我们看约瑟的哥哥们，因为父亲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们而嫉妒他，嫉妒到一个什么程度，竟然把他打伤了之后卖给人家当奴隶，结果约瑟就流落到埃及，是不是？你看这是他们最亲的弟弟啊，他们因为嫉妒 就如此不择手段。我们看在新约里面呢，有哪些例子？犹太教公会的人士因为人们敬爱与跟随耶稣而嫉妒他，使徒保罗呢甚至于说，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我就在想了，传基督传福音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嫉妒纷争的动机呢？哎，原来啊，那当时有人看保罗带了这么多人信主啊，所以受到大家的称颂，他们就想，我要带比保罗这个带了更多的人来信主。他们不是说我要来更好的服侍神，他们是想说我要把保罗的光环给怎么样盖过去，我要得到比他更多的称赞。所以保罗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那难怪在雅各书里面就说，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可现在嫉妒是一个杀伤力很大的一个心态，所以爱是不会去嫉妒别人的。那爱还是什么呢？爱也是怎么样？不自夸。爱也是不自夸。自夸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解释，就是像一个气袋吹气，像一个气袋或者是气球吹气啊、哦！你看气球平常是干瘪瘪的，是不是？哦，好像貌不惊人，可是你一直往里头吹气，它就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就膨胀起来了，对吧？所以自夸的原文的意思是像气袋吹气，它的解释是骄狂的吹捧自己。在闽南语里面呢、啊，有一个词很适合用来翻译这个希腊字，叫碰轰。碰轰，我们中间听得懂闽南语的请举手。碰轰，听有啦哈、哦、碰轰啊、哦、就是怎么样，碰风啊，碰风啊，明明没有那么壮那么胖，可是硬是这个吹风进去，让自己看见哇、哦，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很多肌肉，是不是啊、哦？碰风。那我很喜欢啊，箴言第27章他讲的话啊，箴言27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其实我鼓励大家啊，有机会的话，有这个行有余力的话，把箴言27章第一节，不是箴言27章全章都背下来，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在生活中有许多时候用得到它。啊、哦，那箴言27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啊，然后呢，这个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哦，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夸赞呢，自夸呢，是人的一个常见的毛病。啊、哦，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为明日自夸，因为我明天会有什么？我明天啊、就要升职了，我明天。我这可以拿到100万，我明天可以如何如何的，明天圣经说我们一日要生何事，我们尚且不能知道，不要说一日，我们下一分钟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知道，是不是？许多人喜欢用口自夸，可是圣经说你要等到别人来怎么样夸赞你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把箴言27章整个背下来。我盼望在明年呢，我们要来举行背经比赛，啊，这个如果能够背下这个任何的一个整章的话，分数要加倍或加3倍来计算，啊，所以这个希望到时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其实不是勇夫，还有叫什么，勇夫必有女汉子啊，这个大家愿意一起来，好好的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啊，好。那圣经强调一件事情，这是圣经非常强调的啊、哦，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夸耀的，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赏赐，是不是？一切都是出自神的赏赐。自夸他可以说是膨胀自己，那么与他相近的是另外一个词，那就是骄傲、张狂。所以圣经的下一个关于爱的真理的教导就是不张狂。张狂与自夸意思真的是非常接近，但是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区分的话，就是这样子哦，自夸是膨胀自己，骄傲是藐视他人、哦、所以我们如果要来比较这两个词的不同的话，自夸是膨胀自己，骄傲是藐视或蔑视他人。那张狂呢，他是自高自大， 那有圣经学者就将它解释为是因为骄傲而肿胀，因为骄傲而肿胀。好，那圣经指出我们常常会以自己的什么来张狂，来骄傲，来自夸自大呢？以我们自己的富足、知识和宗教行为等等，我们会以此来自夸，以此来张狂，以此来骄傲。所以它的相反词、反义词就是谦卑。中国的唐代有一个大诗人叫做白居易，白居易，白居易很特别啊，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诗人，所以刚好他的名字里面就是白居易啊，很平易近人。那他的诗歌受到许多人的传颂，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什么理由呢？他写完一首诗之后，他会去找个牧童或者是老人家，就在他们面前念给他们听。哎，如果这些牧童老人家听了没感觉，然后不然就是露出一副大惑不解的，你刚刚在讲什么啊，那他就会拿回去重写，不然就是干脆丢了，因为他们听不懂啊，他们不了解啊。可是如果在他读完他所写的诗句之后，那些牧童或老人家的眼睛里面这个出现了亮光，然后可以感觉到他们有共鸣，哎，他就说这个是好诗，他知道这是好诗，因为平易近人，大家都能够明白。哦，他不会因为自己在文学中的地位就看不起那些人，然后就写的是那个在象牙塔里面的那样的文章，所以他不会张狂，所以他不会骄傲啊。那使徒保罗呢，他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张狂的心态导致了结党分派。那他的根源就在于认为我们眼前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所得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四章的六到七节，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你看这里就显示了一个问题，就在那个早期的教会里面，竟然就已经有人要来选边站，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等等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他说，还有些人要特别显出自己的伟大，他说我是属基督的，你们讲的都只是基督的门徒，我现在是直接属基督的，是不是？所以这就会有产生了什么结党分派，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保罗就直截了当的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了，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所给的，我们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好张狂的？是不是？再下一点，圣经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这里害羞是不是？哎，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害羞的是指的是无礼、粗鲁、不合宜、不得体、不适当、不正经、不光明，所以这是不做害羞的事。有时候在英文圣经里面，我看到他们多数把它翻译做 improper， 不适合的、不适当的。 那在这里特别是指那些不合圣徒体统的事情，这也包括了怎么样作弄他人，叫人难堪在内。你说我们是不是都有恶作剧过？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个经验，不是去作弄别人，就是被别人作弄哦，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小学时候啊，最喜欢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个同学呢，坐在那个椅子上的时候，在学校坐在椅子上的时候，拿根绳子啊，我们男生的这个裤子上不是要系皮带吗？有那个皮带的那扣嘛，就把绳子穿过去。啊，然后另外这个把它绕过来之后，就绑在他的椅子的底下。所以当老师进教室了，啊，班长喊起立，那个同学一起立，他是整个人是连着那个椅子，就这样被他抬起来，啊，大家就会笑，啊，这个是怎么样作弄别人？这个是做害羞的事，是做令人害羞的事情。我们可能都做过类似的事情啊，不然就是呢这个插队，不然就是呢这个这个在开车的时候这个不爽别人超过我的车啊，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样叫人害羞，叫人不舒服，这些是粗鲁的侮辱啊，这个无理的事情。那圣经特别在以弗所书5:3-4来提醒我们说，至于淫乱和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总不相宜，总要说什么话呢？感谢的话，总要凡事说造就人的话，是不是？所以那些不得体的事情，那一些不得体的话语，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去碰，都不要去行，都不要去说，甚至于连那种意念我们都要彻底的让它不可进入我的脑海当中。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爱求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更直接，我们中文还是翻译的比较柔和一点。其实我常在想，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有些地方需要翻译的更强烈一些。虽然我觉得他已经翻译得很不错了，大家知道吗？和合本圣经是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这段期间所翻译出来的，是由一群西方宣教士，他们苦学中文，甚至于钻研汉学之后所翻出来的。你看，老外啊把圣经翻成我们的中文呐，而且许多的学者、历史学者、文学家，他们特别强调，就是中文官话和合本圣经，对于民国初年的白话文运动乃至五四运动，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很不错了。但是我有些时候还是觉得，他如果能够把一些经文翻得更强一些，更接近原文，那就更好。比方说约翰福音3:16，那是什么呢？大家来，神爱世人， OK，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爱世人，可是你知道原文的字义强得更多，应该翻译做什么？神是那么的爱世人，神是如此的爱世人，爱到这个程度，乃至于甚至于以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没有把那个爱的那个强烈给翻出来。神如此爱世人，神那么爱世人啊，就只是简单的神爱世人。所以在这里也是他翻译做太客气，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意思是不求自己的东西，不是只有益处啦，哦，你就是什么都不要寻求自己的东西，你是不是更直接啊？更广泛，是不是呢？ 那么人们很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其常见表现则为自私自利和坚持己见。自私自利的表现是什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你看小孩啊，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啊？在台湾有些小孩啊，你要叫他吃那个红萝卜，要他的命啊！可是我觉得红萝卜很好吃啊，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生吃红萝卜，就是那个小的红萝卜啊，这个我可以拿着一袋就这样一直吃啊，好吃啊。可是有些小孩特别讨厌吃红萝卜，我不喜欢啊。这是他的这个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是不是？然后给我这个，给我那个。那坚持己见的表现是什么呢？你得听我的，你错了，我说了算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求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常见的表现啊。所以圣经就在这里提醒我们要来寻求别人的事情，但是圣经的教导是有渐进性的，很有意思。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圣经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意思是我们啊，把自己的事情给照顾好之后，也要照顾好别人的啊。然后之后圣经又进一步的说了，在哥林多这个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边不是像腓立比书单单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边就变成了什么呢？个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要把自己给舍掉，要把自己给怎么样，给压下来。无怪乎主耶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要舍己，舍己原文的意思就是否定自己，否认自己。那我知道这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再过来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原文意思是不轻易的被激怒啊。那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在第二次的宣教旅行之前，为了是不是要带马可同行而起了争论。这个争论就是他们两个因为彼此之间的不同的意见而被激怒了。为什么？因为马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半途而废，可能是吃不了苦，所以走到其实刚走这宣教旅行开始没多久他就不干了。那但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巴拿巴想要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再给他一次机会，但是保罗坚持不让，说他已经这个辜负过我们一次，不可以再有第二次。所以两人为了这个缘故起了争论，他们两个人都被激怒了，乃至于怎么样，彼此分开啊。所以你看我们都很容易被人激怒的，是不是啊？你看这我们激怒的时候我们的样子多难看啊。所以啊，在美国有一个词叫做 RR Road Rage， 翻译作中文是路怒啊。很多人啊，平常是好好先生好好女士啊，坐上了车，这个握上了驾驶盘之后就整个人就变样啊，就是这个寸步不让了，很容易被别人的开车的行为所激怒。其实这个是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你在那边气个半死，人家开车过去他根本不知道。那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生气，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发脾气耶， 他到圣殿里面看到本来应该要向神祷告献祭的地方，竟然有人在里面公开做起了买卖的事业。主耶稣气得把他们的那一些桌子给推翻，还拿着那个鞭子啊去打人啊。他那个鞭子啊，他的那个尾端他还有倒刺的，你看我们主耶稣气基督刺到这种程度啊。这是我父祷告的殿，你们倒让他成了贼窝了。所以这个叫义怒，是不是正义的公义的怒气？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发脾气，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说要控制怒气。所以这边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跟你们的配偶吵架，根据这一段经文啊，你不可让这个吵架过夜啊，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嘛。还有我们中文里面有个成语说的哈，床头吵床尾和，是不是？所以不可以让它过夜，今日事今日毕。所以要上床睡觉之前，先把当天吵的事情对付清楚再说。哦，这个时候总是要有人先低头了。哦，谁先低头？做头的那个人嘞。哦，所以不用再讲下去了啊。那圣经还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圣经有许多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圣经这边说爱是什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意思就是不把别人得罪我、对不起我的事情铭记在心呐、啊。为什么？因为人人往往会记恨、翻旧账，想将别人对我的亏欠和伤害一笔一笔算清楚。所以我在给青年男女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中间一定会有一课如何处理冲突，如何处理冲突。这处理冲突啊，这个关于吵架，我还特别来这个开了一门课叫做吵架的艺术。嘿，吵架有艺术的，弟兄姐妹可以相信吗？吵架有艺术的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可翻老账啊。有些人这个跟配偶吵架，这是你第几次这个没有把臭袜子丢到洗衣机里面去了。哇，他把它算得清清楚楚呢啊。你上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几月几日？哇，算得好清楚啊啊。你已经第几次没有实现对我的承诺了？翻老账，一次一次记得好清楚。哎呀，这个当然被这个骂的对方也要检讨，但是自己也要检讨。这些事情通通记在心里干嘛？啊，这个咱们的记忆体会被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overloaded， 就是会过载。哦，我们没有办法来容纳那些让我们开心喜乐的事情了，是不是？啊、哦，所以这个计算人恶，这个计算它有估量、思考、认定等等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也可认定为也可解释为不思索别人对我的不好，不认定别人对我心怀邪恶等等。但是除了这个消极的做法之外，我们进一步来讲，我们也不要总以多疑的态度对待别人，也不要做一个不愿原谅别人、拒绝和解的人，然后学习将这些的委屈、伤痛、悲情等等的忘在背后，更要来学习饶恕。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祈求天父赦免那些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父啊赦免他们，不计算人的恶，是不是？啊、哦， 耶稣基督没有跟天父说，主啊，求你记得那一个罗马士兵，求你帮我来记得他往我的左手钉了几钉，这个锤了几下，还有那一个人，求你帮我记得他锤了我的右手几下，当的这个将来我再来说我好好对付他，没有。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爱同时也是怎么样，不喜欢不义，意思是不以不义的事情为快乐，不包庇罪恶，不同流合污，不怂恿他人行恶，也不再看到别人犯错时感到痛快。我们啊，如果与人有纷争的时候，往往巴不得见到对方犯错出糗，甚至于会设陷阱等对方掉进去，是不是？这是人情之常啊。我们过去没有信主的时候，也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啊。所以圣经上就说，在罪恶权势底下的人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哎，你去做，你去做。若干学者也将这句经文理解为不以别人的受苦为乐，不以别人受苦为乐。所以我们中文里面有个这个成语叫媳妇熬成婆，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婆婆她当初也是媳妇啊，而她在做媳妇的时候，她受到了她婆婆的虐待，所以现在好不容易他的儿子长大成人了，娶了妻子了，现在他升格做婆婆了，他就摩拳擦掌，哈哈，看我怎么样的来对付你。他要把他自己过去所受的那个痛苦加在他的儿媳妇身上，他并且以此为乐。其实这是我们许多人的心态，对不对？圣经说不喜欢不义，这也包括了不以别人的受苦为乐，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好，圣经说在这里要怎么样，只喜欢真理。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样，与真理一同欢喜。这句话明白告诉我们，爱绝非任意而为，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爱也需要分辨真伪，拒斥虚假，远离异端。爱必须在高举真理、顺服真理的前提之下，才能得到真正的这喜乐。所以这个也意味着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要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呢。我们在面临抉择的时候，要选择站在真理这一边。诗篇119篇35节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即使我要为此付出代价。使徒约翰对该犹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所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使徒约翰在这两节经文当中，他就特别强调我们要在心里存真理，然后他说了两次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所以就是我们凡事要来高举真理，我们凡事要来顺服真理，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弟兄姐妹，请让我们选择站在真理这边，来按着真理而行。所以爱的真谛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功课，我们在下一次的信息当中，我们再来深入跟弟兄姐妹来一起探讨。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四个凡事它里面的功课可大着，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 求主帮助我们，将他对于爱的教导，将我们的主耶稣关于爱的榜样，我们都能够谨记在心，我们都能够实践出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记得有一个父亲带着他那被哑巴鬼所附的儿子到主耶稣面前请求帮助的时候，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个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同样，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跟你说，主啊，我爱，但我爱不足，求主帮助。主啊，我爱，但我爱不足，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靠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牧师的把这个爱的真理讲得这么清楚哈，我回去要把我的笔记呢给我的老公看一下，再数落他的不是啊。我只是开玩笑，请大家起立。约翰一书